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传道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一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传道者，他自己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为自己动大工程，他建造房屋，他栽种葡萄园、果园，在那其中有各式各样的树木，他有仆人，他有使女，他甚至于得了歌唱的男女，他又有金银财宝等等。这些好不好呢？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们大概不要太快说所有的财富、世上的成就都是不好的。这一些工程、房屋等等，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它使人可以得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每一个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到他自己的房子，他在那里头歇息。如果这些果园、果树提供好的果实，让人享受上帝所创造、所赐予的，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们都觉得真是人生一大乐事。人生的意义有相当程度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发现它的意义和价值，发现所有的这些环境、人、事物，它有它的意义，有它存在的必要，它使我们的人生可以进入一个更完满、更丰富的一个境况。这是这个传道者他在这里所做的。当他在进行这些工程和建造的时候，他大概体会神原来创造的心意和目的。他在这一些金银财宝当中发现上帝所创造的原来有这么多奇妙的事物，让人觉得人生是一个值得享受的，人生是一个值得拥有的。他说，我日渐昌盛。他的日渐昌盛不仅仅是外在的拥有，他说，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他的内心因着他外在丰富的缘故，他的智慧也许更加的圆满。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生以及他所拥有的物质产生正向关系的一个例子。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说，这是我心所乐的，这是我眼所求的，因着我日渐昌盛，我把我所要的都给了自己，我在我劳碌当中得到快乐，这是我从劳碌当中所得的份。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不仅仅在这个丰富当中发现他的人生是值得拥有，他的人生是值得羡慕的，并且他在那里头有相当的满足。我在劳碌当中得到我所当得的份，所以呢，他有很大的满足。因着这个满足，也让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正向人生意义。然而在第十一节，我们却发现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之前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财富所做的这些事情突然之间都变成毫无益处呢？为什么原来他在那里头觉得快乐、满足，那是他所得的份，突然之间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呢？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原来他看见生命的短暂，他看见生命因为短暂所以产生了传承，是他非常有智慧，在他以后所来的人，不管他们是智慧或者是有一点点智慧却夸大而属于狂妄，或者他们只有小小的一点点智慧以至于他们属于愚昧，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可以胜过他所做的。如果别人所做的都不能够胜过他，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的确，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所成就的事情是划时代的，是无人能及的，是在万人当中只有他，他是独特的，他所做的是独一的。如果是这样，智慧当然胜过愚昧，而且这个胜过愚昧的部分呢，是非常清楚而明显的，好像光明和黑暗的差别一样。然而为什么会虚空捕风毫无益处呢？因为十四节开始他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可是呢，却有一件事情这两等人都必遇见。十五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在他一方面肯定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在做的过程当中以及享受他所做的这一些所产生的，他也的确有非常大的快乐。可是当他想到在他之后，在他生命过去之后的景况，他却发现生命原来有很大的虚空。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死亡，死亡带来的一方面让他仍然肯定智慧胜过愚昧，肯定能做成就特别事情的人以及他们的智慧要胜过不能够成就事情甚至于只是败坏事情那些人愚昧。可是呢，看出这个来并没有让他改变他的结论，因为智慧人、愚昧人最后都死亡。即便智慧人在世的时候他眼目光明，即便愚昧人在世的时候他们在黑暗里行，可是呢，他们都碰到人生的终点，他们都碰见死亡。在那个死亡里头，第二章第十六节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在这里我们碰到了那四个要素里头的第四个，就是纪念。如果我们成为无人纪念，我们的存在或者短暂，好像一瞬之间，或者稍微长久一点，也许几十年，可是呢，在永恒的时间里头却是无人纪念。即便长一点的存在和短一点的存在又有什么差别呢？在这里传道者说，日后都被忘记。如果我们都被忘记，如果我们的存在将来都没有人记得，那么我们存在的那个时间空间，就算我们的存在曾经产生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那又怎么样呢？至终都是无人纪念，至终都是死亡，被人忘记。如果是这样，智慧和愚昧又有什么样真正 本质上面、影响上面的差别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得问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我们做不同的事，我们每一个人的聪明、知识、成就都不同。也许我们看看，比较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同学，说不定我们会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我们更聪明，我们更有成就，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可是呢，我们想一想，终有一天我们遇见死亡，如果在死亡之后无人纪念，永远无人纪念，如果死亡之后我们都被忘记，那我们的死亡和那一些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所胜过的邻居、同学、同事、朋友又有什么差别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永恒、长存、被纪念的这几个基础之上，除非它在这些基础之上都成立、都存在、都显明为真，不然呢，即便单单有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在这里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从劳碌当中所得的份，他满足，他知足，知足就常乐，可是呢，这样子的乐并没有成为永远，它是短暂的，它是一瞬之间的，因此它让传道者觉得人生是虚空，是捕风，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死亡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让传道者突然之间觉得原来这个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差异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即便他一开始做了一些将来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胜过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智慧胜过愚昧，可是他说当碰见死亡的时候，我与众人都一样。他的结论并没有单单停在这里，死亡所造成的问题比这个还要严重，还要厉害。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所说的第二章第十七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现在他说我恨恶生命了，原来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份叫他的心满足，叫他快乐，可是呢，现在因着死亡的缘故，因着死亡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我恨恶生命，不但恨恶生命，所有有生命的时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觉得是叫人烦恼的，叫人愁烦的，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的。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当死亡进入人的世界，它使我们进入那个我们所做的包括我们自己是不长存的问题。不但不长存，在第一章里头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讲到风往南刮，风往北转，在这个重复当中，突然之间这个传道者发现它不是真正的重复而已，那个重复不是事情的重复，那个重复呢是虚空，是捕风，是无聊荒谬乏味的重复。每一个荒谬的重复只有让它更加的荒谬，这就是他在这里他要表达的。为什么呢？原来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像他做一样的，所以智慧胜过愚昧。现在他发现后面的那一个人虽然愚昧，虽然他没有办法做传道者所做的事情，进行大工程，建造大房屋，建造这一些非常美丽独特的花园，有各式各样的果树，积聚各式各样各省各国各地的财宝金银等等。可是呢，这一个愚昧人事实上呢，他根本不需要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第二章十八节，传道者自己说，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他没有办法胜过传道者，可是呢，他却可以继承接受所有传道者的成就。当我们不永存，当我们在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重复当中，那个重复呢是叫人觉得愁烦忧伤的，因为我们辛辛苦苦靠智慧靠努力而得的成就，却叫那一些愚昧的人他们接收了，他们来享受。第二章十九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我们辛辛苦苦用尽我们的智慧努力关系资源等等，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可是这个小小的成就却要交给一个不晓得到底是智慧是愚昧的人来管理。如果他智慧，也许他可以稍微管理的好一点，如果他愚昧，所有这一些转眼之间全部成空。当传道者想到这里，他说所有这些都是虚空。为什么呢？因为再伟大的成就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消失了。我们中国人讲富不过三代，也是同样的道理。上一代的人劳碌辛苦得来的挣来的，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被下一代甚至于完全不怜惜的就浪费了，就花光了。二章二十节他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本来他看见他成就的是划时代的，他有非常的得意和满足，极大的喜乐，这是智慧的功效。现在他看一样的这些事情，他说心变绝望，原来有意义的突然现在呢没有意义了。这是我们讲传道书第一章呢四个元素它必须要同时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当其中的一个不存在，它会造成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原来觉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现在呢觉得绝望，觉得虚空。理由很简单，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他回想自己的状况，所有的这一些辛苦劳碌留给别人，留给一个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和代价的人，留给一个不知道是智慧还是愚昧要来管理的人。如果是这样子，那一些心情，那一些努力突然之间变成极重的劳苦，因为所做的到底为谁，到底为何， 他到底得着什么？原来第一个那个劳碌累心的人，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到底得着什么呢？二章二十三节，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当他回过头来看他努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每一天担心，每一天检查，每一天思想如何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得好，能够让人让资源可以配合得上，日日忧虑。可是呢，劳苦最后还是成为愁烦。在那一些劳苦当中，在那些日夜当中，所有的担心，所有的努力策划等等，最后呢都变成虚空了。在看见这一些虚空之后，在发现因着死亡是每一个人至终都会面临的情况，在想到死亡之后，传道者对于他手中的成就，对于他所付出的这一些劳力，他有一个重新的判断。也许我们也必须问问自己，我们很多的人每一天黎明即起，我们辛苦努力打拼建造我们的国度，努力我们的事业，我们很少很少去想死亡所带来的问题。今天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至终都要面临死亡的问题。在死亡存在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对我们所做的，我们每一天所经过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有一个不一样的评价呢？会不会我们平常觉得我们还蛮开心的，我们对我们所做的还蛮得意的，可是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愁烦起来呢？如果是这样，也许大部分的人有两种处理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不想死亡，好像中国人一样，我们对死，对死亡，我们有相当的忌讳，我们不谈。可是不谈不想，难道就让我们免于死亡吗？不谈不想，难道我们就真的不会碰到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吗？会不会到了我们年老或者病重的时候，当我们濒临死亡的那一个瞬间或那个过程里头，我们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人生原来是极大的虚空？如果是这样子，原来我们过去我们的人生所堆积的不过是虚幻而已，它是一个幻象，它是海市蜃楼，只是我们遮掩我们心灵的眼睛而已。我们因着避开不谈不想死亡以及死亡带来的挑战，我们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人生还相当的有意义有价值。第二种方式是我们正视死亡的存在，因着死亡的存在，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每一天到底忙碌，我们在追逐一些什么？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在死亡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的一生是有意义有价值，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过，我们的人生充满着我们所付出的，也有我们所带来的影响。也有人在这个当中因着我们的存在，他进入更丰富更长大更成熟的状况。在死亡的存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因此传道者开始进入这一段的结论。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一开始他提到神给人极重的劳苦，因着 刑罚的缘故，神让我们没有在伊甸园里头。因着不在伊甸园里头，我们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着不在伊甸园里头，我们必须要每一天来努力。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食衣住行每一个向度里头的需要，我们来劳碌。神给我们极重的劳苦。可是呢，当他认识到死亡之后，他却有一个很特别的结论。他说，在这极重的劳苦当中，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是，如果我们在极重的劳苦之下，在知道死亡在人生的尽头等候着我们，我们仍然可以每一天快快乐乐的吃喝，我们可以每一天在我们的劳碌当中享受我们从劳碌当中所得的，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畅快，一起欢乐，在那当中，在知道每一天都必定要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们有一天要归入尘土，我们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充满喜乐，每一天觉得我们是蒙福的人。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生真的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人可以这样做，他说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神不是单单只有把极重的劳苦加在我们身上，即便死亡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手之下，在劳碌当中享福。二章二十五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一段他讲到，既然人如果可以在劳碌当中享福，知道自己所有的也是从神而来的，传道者说，如果是这样，谁能胜过我呢？我是一个非常喜乐满足的人。他的结论是，谁是神所喜悦的，谁就会有智慧、知识、喜乐。谁是得罪神的，谁就会在那里头，他的人生当中只有充满神的所赐的劳苦。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让你的人生充满意义和喜乐。我们下次再会。